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可以再一次的来思考有关于婚姻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论在看前面短的影片，或者后面比较长的信息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有所得着。愿主你亲自来看顾引导，谢谢主。好，OK，开始的时候我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啊。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之前的
之
schedule
前 send 过的一个 schedule 程序表，你会发现，咦，今天的内容不是要讲金钱观吗？怎么会变成讲要讲男女差异？对，如果他没有问题，你告诉我，因为我觉得那个秒差，对，怎么会变成要讲男女差异呢？哦，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发现头一两课其实讲到蛮多差异引起的可能一些张力或者需要操练接纳，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原本是10月3号的课就是往前调，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但是在进行今天有关于差异的内容之前呢，我还是要把上一次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收尾啊，还要提一个行政事项。今天我们会录音，因为教会觉得线上主日学很想要把课堂的内容就是录下来，让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可以上网就是收音看。那因为我们今天的影片内容比较少，比较不会对版权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录音，就跟大家说一下。OK，可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你觉得如果你打开可以吗？
我怕飞，然后你可以试。
好，如果 fit 的话，我们再那个好不好？OK，好，行。那么我们回顾你那边开发这一条，我们回顾一下上礼拜爱的作业。我刚才有问一下一些弟兄姐妹说，有没有机会写44到46页，47页哈？有些弟兄姐妹写了，有一些可能还没有写。对。那我们呢，其实也还没有写完，但我们自己写了一半。我觉得在写了一半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很有收获，所以鼓励还没有提起笔，好，跟配偶约会或者是自己跟有一些想法的，鼓励你可以继续进行。那我在这边也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周，有姐妹在我们提到38页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38页的左下角，我们有一个时间分享说，在这些圣灵果子里面，有没有觉得哪一种果子的味道你需要继续成长的？我记得有姐妹提到说，我很需要操练忍耐，但是也有提到说，头几次我还可以忍耐，可是已经讲了1000次，我实在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其实这真的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转一个弯，怎么说呢？比方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开关灯，你开了一次没亮，三次没亮，七次没亮，十次还是没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你们听起来有回音吗？Brenda，你可以告诉我听起来有回音吗？因为我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有啊，已经打了。
有回音，好吧。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模式，对，因为有秒差，我就会很辛苦。对，我想问一下，你开关灯十次都没有亮，那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叫水电工，
检
因为你
查。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处理。有人说会检查，有人说直接关灯，对，就是你不会再重述换灯泡，你会觉得你得换一个方法，已经10次了都没有用，所以问题应该不是在开关，可能是灯泡得换了，可能是得找更厉害的人就是来帮忙，可能问题的源头是线路等等之类的。对，那同样，其实，在我们婚姻当中，我们可能都会经历不少一些类似的情况。说，我都讲了10次、100次、1000次、10000次，好了吧？好，为什么还是听不进去？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要转一个弯，因为可能他收讯息的频道跟你表达的频道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上个星期我在找那个 佳音电台的时候，我记错了，我说哥哥是 90.7 好像是，然后就在那边转转，怎么还是转不到呢？后来发现原来是 90.9 哦 OK， 原来要切换到那个对的频道，对方我们才能够收得到。所以我想提一下，如果你发现我讲了那么多次怎么还是不听，我觉得可能需要转一个弯。那在这边我用一个很简短的例子，可能大家看过，咦，好 anyway 有些人看到爱之语这本书，好，这样就可以了。在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提到说有一个太太很希望她的先生可以去粉刷墙壁，她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先生还是不去粉刷墙壁，她极端的挫折。后来这本书的作者给她一个建议，她说那她平常有没有倒垃圾帮忙洗碗，或者甚至帮忙除草坪等等，她说这点倒是有的。她说那么你不要再提粉刷墙壁了，请在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给予她肯定跟鼓励。这个太太说这跟粉刷墙壁有什么关系，我要他粉刷墙壁。然后这个作者说不过你已经试过，你说了很多个月都没有用，但是在你看到他已经做的事情上，你不妨鼓励肯定他一下。所以这个太太带着一个不置可否或不太确信的一个表情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没有想到三个星期之后，这个太太眼神发亮的进了她的办公室，你们猜到结果是什么了？ Yes， 墙壁已经粉刷完成。所以其实在我们跟配偶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如果发现有一些情况怎么好像他老是收不到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要转变一个方式，也可能他的艾草还没有被填满，我们需要常常鼓励对方。好 OK， 那我们请大家现在翻到第39页 OK， 等一下我们会进入一段影片，这段影片不长，就是五分钟，为第二章做一个收尾。但这段影片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我邀请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上个礼拜可能你们有一点点印象，有一对夫妇，先生是一间教会的牧师，然后这个太太觉得能够嫁给他是一件最有幸福的事情，因为他是如此的热情，对上帝的国度又如此的忠诚，有一个拓展的一个心。可是后来出现一个情况，先生觉得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应该要9分8分吧，但是太太觉得哦 no，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大概只有很低的一个分数。那我们来看一看最后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收尾的。他跟我们上礼拜提到说，我们非常容易陷入自我中心，或者是我们在最终我们自己却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看最后是怎么样解决。好 OK， 我们进影片，我先跳出一下。
全英摸棒了，全英。
哎，那是全英哦。 我们这礼拜找到一个播放影片比较好的方法，刚才视讯效果有没有比较好呀？应该是有的。好 ，OK， 嗯，好，我想刚才大家看这影片的时候，嗯，应该心里面都有一些触动。Yeah，OK， 我们看到这个太太，她从原本的生气、苦读、怨恨，后来她已经不 care 了。好像中国人讲的哀莫大于心死，类似这样的情况。可是我很感动的地方，看到这个丈夫说他顺从圣灵的声音悔改， just listen， 听就是聆听。有的时候我们在互动当中，我们很想为自己争辩，但是神邀请我们先一个聆听的耳，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丈夫，他跪在本田小汽车里面，他愿意成为一个属神的丈夫和父亲。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一件事情，他这样谦卑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引发感染，影响了他太太。 My heart was broken， 他被神提醒，神从来没有让丈夫来满足我所有的一个需要，我唯一的满足应当是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发现好奇妙，两个人一起在本田汽车里面经历他们的一个属灵更新悔改的一个时刻，为他们的婚姻带来极大极大的一个祝福。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本第39页，我们这边稍微过一下。嗯，这个地方提到4个点，我们如果要完成一个美好的画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抗拒婚姻当中很自然走向孤立的倾向，因为人的天然的倾向是自我顾念的。那这里也提到个人的罪是婚姻冲突背后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当然有一些表象的东西，比方说是我们的差异，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现代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太忙碌，但是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并且与上帝和好，不要单单看到配偶的一个问题，不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我们一定也要看到自己眼中的一个良木。好，所以第3、第4点提到说，基督的心声让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我们要学会依靠圣灵的大能度过每一天。好，那请大家翻到40页。40页的也是邀请大家做的。40页的有一个号码2的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你是否经常犯罪伤害你的婚姻，或者伤害一些关系？你感觉犯罪这个字好重啊，但是其实你把它解读为自我中心就非常理解。好，所以请大家继续补作业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看。那么41到43页是上个星期请大家先预读的部分。这个地方有3大段，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许多关系里面，上帝是个家庭的一部分吗？是在你某一组人际关系当中的一部分吗？你有让上帝在你的家庭或者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掌权吗？我邀请你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手边有笔的话，你也可以在纸上画一画，请你先画一个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当我画等腰三角形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猜到了。 Yes， 请你在最上面的那个点写上神这个字，左下角的那个点写上夫这个字，右边的那个点写上妻这个字。你会发现在这个等腰三角形里面，如果它是一个动态可以移动的，你会发现哦，如果想要让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很靠近的话，他需要怎么移动？你会发现当丈夫跟妻子的这个点越往中心的那个三角形的点往上移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就会越靠近了。好，这只是一个例子的说明，帮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希望夫妻的关系很亲密，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要更加的亲密更畅通。 好像刚才在影片里面 Dave 提到，如果我们想要横向的水平关系是很美好的话，那我们垂直的关系就是更需要把它处理好。对，好，那么42页跟43页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两个的关系当中是否让基督掌权，我们是否让圣灵引导我们的生活并赐力量给我们。那我想刚才的影片有非常好的说明，而在44到47页里面44到47页里面，我邀请大家，可能有些人写了啊，在特别在45页的最下角，我记得有请你们停格，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我邀请你可以透过这个祷告接受基督。而46页的下方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主，你发现你再次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将大人的益处只看到自己的益处而没有顾念对方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再一次的悔改，这是可以一辈子的一个操练。 OK，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我分享一下 PPT 啊，这个是错，OK， 男女差异。好，在心理谈论里面，大家都可能有提到说，哎，对啊，我跟我先生或者是我的妻子有些个别性的差异，在时间管理上面的差异，在金钱使用上的一些差异等等。那我们今天想提到说，有一些是总的来说，男性跟女性的一些分别。我们都希望有美好的关系，可以携手和谐美好亲密的共走人生，所以当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甜蜜很美好，可是有时候随着时间的进程，你会发现，哎，原本牵着的手怎么似乎不再牵着了，好像越来越分开，它有一些原因。 OK， 好，那我们今天来思索，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夫妻说，哎，我们差异太大了，合不来，他跟我个性差太多，不行不行，差异真的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将手牵得更紧吗？有差异究竟好不好？完全像自己好不好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景明。
好，还是问大家这个问题的，如果像自己好不好了，对，因为有时候就是面对差异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飘出一个想法，啊，如果他能够完全像我的话，如果好像我这样子知道怎么想、怎么回应的话，就是会很好那样子，对。但是我很快就会想到的，其实我想到以前的我的，当然结婚之后上帝使用心结，所以我常说他是妹妹那样子改变我，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结婚以前的我通常有个特质的，就是面对一些不开心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些想法的时候，但是就是譬如别人不如我所想的时候，我就会闷着，然后就不表达，然后里面就闷着情绪那样子，什么都不讲。那结婚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改变了，但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咦，我们某一两个孩子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的想法或不开心的时候，也好像以前的我，然后就闷着那样子不表达。对，结婚之后上帝改变了我了，就是面对这些的时候很快就表达，但是面对我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我，诶，怎么会这样子，那么像我嘞，有不开心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闷着不讲话，躲起来，就是锁起记忆那样子。然后有时候面对我的孩子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想起啊，那是以前的我好像，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糟糕，为什么那么像我，然后第三个感觉就是啊，好生气，为什么你不懂得好好赶快去表达那样子，要就是这样躲起来闷着自己这样子。那也很快就想到，哦，好像我以前的我。对，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就会想说的，其实如果真的是像自己的话，那真的是那么好吗？
对，所以还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箴言的第四章九到十节，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的。箴言那边说到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如同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对，两个人肯定的有些的地方可能很像，但是我好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样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的就是夫妻，特别是一些很金钱爱主的夫妻，他们的家庭也是非常美满的夫妻，我发现两个人的特质真的是很不一样。我看这边有些先生比较安静，有些太太比较会说话，我发现有些先生比较主动，但是太太可能也就比较安静或被动那样子。但无论怎么样的，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男女差异的时候，是因为在本身的特质上面，其实上帝真的是赋予了男生跟女生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特质，这样的一个的差异其实是要就是像这里所说的，是给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的就是经历的。对，差异有它一个正面的一个的意义，其实差异本身它没有说好或坏那样子，对，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时候，这是它的特质，它是很中性的，它也是非常独特的。当上帝把这样的两个很不一样的人，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特质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上帝的心里面，这个差异是要带给我们祝福的。第一个的，其实你会发现的，也是我跟欣姐亲自经历的，我们两个人都很不一样，但是这一个的差异却带来了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的动力。我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欣姐她是比较主动的，我是很被动的，但是我发现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差异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当上帝在他的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他的真理里面互相的相处，也有机会将有一个良性的磨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变比以前变得更加的主动。对，我常常的就是问欣姐说，妹妹这样好不好啊，我就很主动的做了一些事情，他就很开心。我发现我们结婚20年了，我里面还是很自然有这样的被动的，有时候也尝试就是很自然，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不想承担那样子。但是我发现上帝把这个配偶放了在我生命的时候，我发现这样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也经历了成长的一个的动力，我发现我比以前更快的就是不躲起来就会主动表达，我也发现我也很多的时候就会主动承担那样子。差异另外一方面的，你会看见的，它是一个性格成熟的一个催化剂。我们的人本来天然的这样成长的，或在一个有限的环境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成长也是有限的，但是一个的差异会带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那个的宽阔度可以更加的广。对，像欣姐她其中一个很好的特质就是她很主动面向人群，她很愿意主动的跟人建立关系，我却不是这样子，我是很安静的，我是躲起来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我分享的，我天然的特质你知道夸张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里面工作，这个不是卖广告，只是让大家就是再次记得我是在学员传道会里面全职侍奉上帝了。学员传道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但是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有时候我发现我比较独立或个人那个特质，我有时候远远的看到同工在那个路上迎面走过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反应会怎么样吗？很夸张的，我会转另外一条路走的。那是一起的同工，或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叫做同事，不是一起打仗一起分享生命的那些的深度的事情吗？为什么会看到他们的时候，哎，我会这样子抖开，这真的是自然的我。其实这没有好坏的，只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很个人的一个人。但是我也必须说的，因着上帝把心结放了在我生命的时候，我很自然被感染，其实也是被改变，我发现咦，我跟其他人基友关系不是只是躲开那样子或走开那样子，想还是很一个人。我发现我越来越的就是可以主动跟不同的人去交往啊，或者是就分享那样子建立关系那样子，这个其实帮助了我，拓宽了我整个的人际的一个的取向，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的拓宽，我发现我里面更丰富了。对， 所以这是差异带来的一个祝福。同样的，像上次分享的因着心姐冒险的特质，我可以跟她一起牵着手走完在美国纽约很有名的2004年那时候是那个叫 Broken Bridge。 对，我那时候还想躲的，如果你记得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因为那是在布鲁克林区嘛，我知道是很多黑人这样子，我不想走上去，我不想经过那个地带，因为我怕有生命危险。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冒险，他只在走吧 ，OK， 走就走吧。哦，我人生里面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很丰富、很有色彩的一个的经历，这个经验其实也带给我后面，特别我也可以跟我的孩子可以有分享这段美好的经历。所以祝福你会发现，不应该说差异，其实是上帝带给我们祝福的，它是要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像最后这点所说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的差异，这样的一个的互补的关系，实际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完全。其实像上帝的应许一样的，上帝借着耶稣，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其实那个不是只是一个命令或一个很严厉的教导而已，因为其实上帝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完全或更成全，而这个过程上帝就是使用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在这个丰富的过程，甚至有时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里面，能够可以经历到更加的完全。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很想跟大家更进一步更深入或焦点的去分享男女有什么的一个不一样。对，接下来我跟心姐跟大家分享这个男女不一样的时候，我想先说明的，这个是一般来说或英文说的只是 generally speaking 那样子的。当然有些男生你听待会我跟心姐分享的时候，你说诶，不是，我不是这样子。对，一定是有个别的一个的独特性的，英文叫做 uniqueness 那样子。待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男女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是一个一般性的，就是统计的时候发现，诶，男生跟女生在一些的特质上面确实有这些的不一样。我只是从一个脑部的运作或情感的需要，就是沟通特色，打开就是这个男女不一样的一个的就是话题。对，其实你单单从这三个导向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我看过一些的就是的资料告诉我知道，男生大部分的脑部的那个运作或他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左边脑部的一个反应的，而女生是比较右边脑部的一个反应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男生是比较理性的，比较重逻辑的，而女生是很重关系或愿意互相拥抱的这样的一个的沟通那样子。对，所以你会发现的，男生因着这样的一个的特质的时候，其实男生待会会讲得更详细的，男生通常的就是会被事情吸引的，他会很容易的就是在方向什么，而女生不是这样子的，女生比较看重是人际关系，女生是很容易互动的。有时候我观察就是心姐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你跟姐妹走在一起可以有那么多话题的，讲不完那样子。对，有时候我发现我真的很佩服他。对，但这就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对，另外一个的，其实在情感上面，男生是很需要被信任的，男生如果被称赞会必须被鼓励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哇，里面的那种确定感非常深。但是女生她能够可以在情感方面得到这样的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可能不是只是单单肯定而已，当然这个一定有帮助，但是相对男生来说的话，你会发现的，女生如果你愿意关心她一下，而且你真的去，我用一个就是对我配偶就对心姐的一个很宠爱她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诶，她很满足，她能够很肯定着你，看到她的笑容就知道的。对，所以这是就是男生跟女生在情感上面很不一样的地方。沟通方面，男生也很特别的，待会你听到我的例子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是男生就是男生。男生通常沟通的时候都是非常怎么样，就是自信的，而且男生也因此的就是通常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他不是先同理的，他很快第一个天然反应是怎么样，解决问题，哦，你告诉我这个哦。其实我也学会了，就心姐很多时候要跟我讲的时候，其实不是要我解决问题，他就是要我听， 对，在从轻里面能够会得到满足，得到啊，知道啊，我是被同理的，我是被了解。但是有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冲突就是从这里发生。他一讲这些的时候，我就会说啊，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要理性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就看到性急的人就哦，就是这样。对，所以这是男生真的是很天然的，就是自信，我要去解决问题。但女生不是这样子。其实女生很多时候就是从那个说话当中或表达当中，其实是表达她内在的状况，她要你了解她，要你知道她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对，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心杰一步一步借着七点，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图画，让大家去看看，诶，男跟女之间有什么的一个差别，而我们也盼望的借着这样的一个的一般性，但是却是很重点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配偶相处。好，请心杰。
嗯，好。男女大不同，男性女性确实有很多的一个不同啊。我前几天正好在带一个教会的情绪营的课程，我发现即使是小男孩小女孩，大概是3到6年级的孩子们，哇，原来也已经非常大的不同了。我带了一个6人小组，正好是有3个男生3个男孩3个女孩。我发现，咦，我们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要来写，当我们面对生气、讨厌的总共有4个感觉的时候，怎么样去好好一步一步处理每一个感觉，有3个步骤。诶，我发现在同样的时间进程当中，3个男孩都完成了，而且3个男孩的答案里面，当然他们还在学习成熟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有提到说，哎，处理这几个情绪的时候，有好几个答案，他们写发呆，哦，好，四种情绪的处理，好，3个男孩都完成了。可是呢，女孩们呢，同样的时间。女孩们说，老师，我只写了1种处理耶，或者有的女孩说，我只写了2种耶，而她们的处理方式都比较细节更具体。当我在带这个小组的时候，我心里面不禁会心一笑，发现哇，上帝造男造女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即使是还年纪小的孩子。所以我想我们要很清楚的去认知到，神造男女就是不一样，而这些不一样其实是让我们可以互相的补足，那我们需要去认识跟接纳这些不一样，而不是抱怨这些不一样，因为这些不一样会带来一个美好的。好，那我们先来看这7个向度其中一个，哎呀，按得太快，本来想问你们的。 OK， 好，但我打出来了哈。好，男性他很深的一个需要是被仰慕、被信任、被尊重。女生当然也需要被信任、被尊重，但女生更大的一个需要也是被爱。好，那我要提说，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写法，并不是说男性就不需要，当然不是，但是就特别提到说，哇，男性是很需要被尊重的，被仰慕的、被信任的，特别可能是在公开的一个场合。他需要感觉到 I'm a man， 所以我想邀请姐妹们啊，不论你现在角色是什么，对于你身边的弟兄或者是家中的男性，能够尽量的尊重他，就尊重他，因为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需要，而这也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引导。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香港，好，他就有告诉我。说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哎呀，他发现他的弟兄，他感觉他好像常常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抬头挺胸，不是姿势上的一种抬头挺胸，而是一种心态上的抬头挺胸。后来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他后来也提到说，哎呀，他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常常有时候可能在家人同台吃饭的时候，不同家族的人同台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讲话没有给他先生留面子，就直接说你这样说不对，怎么怎么样。哇，发现他弟兄的这个 这个底气好像就没有办法能够在家人面前能够抬头挺胸。他后来说，哎呀，这个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后来他就练习，我也跟他交流，我说有时候你想提醒他一些事情，在桌底下拍拍腿就行了，不用当着这么多的人面去怎么样说。好，那女性呢是很需要被疼爱的啊，这也是她一个需要。你会发现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也呼召弟兄们要像基督爱教会这样子去爱姐妹们。姐妹们是有不完全的地方的啊，那但是基督爱她，爱她到底。那我记得在我们快要进入婚姻之前，我就问静宁说，你看我脸上的 Frankos 雀斑这么多，你还爱我吗？他说哎啊，哇，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不管不乱，哪一天我人老珠黄的时候，应该也还是会被爱的吧。好，所以男性跟女性的需要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按照对方的需要特别去留意呵护疼爱那个地方，我相信你配偶的情感的槽会被很大的被填满。嗯，好，那第二个向度要提到说，在婚姻当中，这里面特别提到是婚姻当中角色扮演哈。我们在单元三的时候也会提到角色扮演，上帝赋予男性的一个角色，在婚姻当中是一个领导者、带领者，所以在行动上，男性相对，我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主动的。但是你会发现，哎呀，根据每一个人独特性，或者可能有些人做过 DISC 或者是 TJTA 的一些性格测试，你会发现，哎，虽然我是男性，可是我是比较不是那么主动的，有可能，好，这是天然的你，好像静宁他跟我的那个天然角色，其实我是在个性上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人。但是在婚姻当中角色上面，上帝设立男性他是一个带领者，女性她是一个回应者。因为在一个团队里面一定是要团队领导，对不对？ teamwork 里面一定是有一个队长，而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队长就是男性。所以当男性他愿意主动起来带领的时候，我在这边也提醒鼓励，也再次提醒我自己，姐妹们，就是我们尊重男性的一个带领权。那么我在进入婚姻之前也学习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可能当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听过。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就当时的一些电子系统啊，什么报税系统啊，婚姻电子系统都还没有很电脑化之前，那个是2000年年底左右。嗯，我们是2001年3月24号结婚的，在香港，要办呢，要怎么说？要办就是你要办婚礼之前，你是要提前注册的。提前多久呢？是3个月注册。好，那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婚礼3月24，在香港的行政登记是3月12号。那所以呢，我们就预计说啊，3个多月之前，好，12月我们就去要预备办这件事情了。可是我记得在那一天的星期一，静宁说，妹妹，今天我们想要去办婚姻注册登记，可是有一个朋友从台湾过来，我们需要去接机，因为我们要协助他入住一些事情。按照现在香港今天的交通情况，我觉得要做完在下午做完两件事不太可能，所以妹妹，我们今天接机就好，然后婚姻注册明天再去注册。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你们之前有听到，就是静宁她比较看重 use our money well， 我很在意 use our time well， 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应该可以吧，如果我们这么样做那样去再转搭那个车，应该还是可以完成两件事。所以那时候她说OK， 好，所以我们就去尝试去完成这两件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我们是完成了，没有完成。对，那天去到婚姻注册登记的时候，登记的人说，哎呀，真是这么不巧，我们是3个月前才开始登记，你们今天登记 差一天，明天星期二才开始可以婚姻登记。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五雷轰顶，整个人都愣了，而且有一种羞愧感、不好意思感，头有点低低的。好，那么没有登记成功，再赶去香港机场接机。我的好朋友平常脸是开朗的，不过那天脸是有点接近绿色的，因为他在机场等太久了。哦，那天这样的事情好像重重的打了我脸一样。神说，心结，当你愿意就是跟着经营的节奏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你会承受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我很感谢神，在进入婚姻之前神就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所以我邀请姐妹们，特别当弟兄他愿意起来领导的时候，支持他成为他的一个啦啦队。当然意见上我们是可以继续讨论，可是当做了决定之后就支持他，而且如果行的话就是以他的意见就是可以更加的看重。好，那我们下面第三到五点的向度，我们请静怡分享。
好，第三方面的，你刚才都听到欣姐分享说，男生通常的他做决定的一个依据，他都是根据事实还有逻辑，他是很理性分析的，他是把很多的时间把他都弄得很有条理的，然后很有的那种的说服的那种的原因告诉你要这样做。那女生你会发现的，她情感，她做决定的那个依据其实是根据情感还有一个直觉的。对，刚才欣姐说就是我很分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她也学会怎么去回应那样子。但我同样的也是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也是结婚前的一个例子，告诉你啊，我终于知道的女生需要的是感受被满足，然后知道就是可以就有人去聆听她那样子。对，刚才提到我们结婚就是在2001年的3月24号嘛，对，然后其实欣姐是提早比较，应该说大概提早了半年去到香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啊，没错，先早一点来，早半年来的时候适应一下香港的一个的步调。对，虽然两边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这样子，都是两边都是就台湾跟香港都是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两边的做事的方式或就是一些价值观啊处事的方式当然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讨论之后就决定 OK， 就是提早半年，就是欣姐就住在女童工单身女童宿舍那样子，我就住在我家那样子。对，然后有一天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也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就服侍嘛，也是带了几位弟兄那样子，然后就想 OK， 我们快结婚了，既然欣姐也来了那样子，也希望能够可以有机会的就是让一些的弟兄可以认识一下我未来的伴侣那样子，也是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可以更多的就是跟香港文化长大的人可以就是有一些互动那样子，另外一个也可能想一想帮助他多点机会可以听听广东话，因为你们都知道的语言真的像我现在可以讲国语，是因为我来到台湾，在一个真的是台湾的那个文化里面我才真正学会这样子语言的，就是环境是很重要了。对，长话短说了，有一天晚上我就特别了约了几个弟兄，就是也邀请了欣姐一起的就是吃晚餐这样子。然后我本来以为的啊，我这样很主动他会很开心嘛，然后也本来想一想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多了解香港的文化，可以多听广东话，欣姐应该很满足了。结果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请了我几个门徒，他其实那时候就是应该说弟兄的，那时候我们馆长都是说门徒那样子，吃完饭之后结果发现欣姐闷闷不乐，跟我一开始想的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不是可以有机会认识我身边的弟兄很好吗，不是有机会可以认识香港的文化很好吗，不是有机会可以跟香港人聊天听听广东话，广东话怎么样去互动的那样子很好吗，怎么会闷闷不乐那样子。然后那天晚上我还记得的，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散步，然后就有些分享聊天， 我那时候终于知道明白为什么我未来的伴侣，本来我以为会很开心很兴奋，竟然闷闷不乐。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结发现，原来将来结婚之后要面对很大的一个调试。广东话他那天晚上基本上我所知道的是好像差不多都听不懂，说他很可能有点类似彷徨那样子，心里面很不安，未来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可能对于他来说的时候没想过啊，原来是那么大的一个的挑战，他在调试，他需要有人去聆听他。 OK，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怎么去回应吗？ OK， 我刚才说男生是很重事实的，男生是很重逻辑的，男生是想要解决问题的。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其实也是没有错的，我就想起了一个宣教师的故事，我就是很那个很传神的把那个宣教师面对那些文化的冲突啊，那些适应的过程怎样等等的就跟心结分享了。我也跟你们说一个小小秘密吧，那天晚上其实让我有点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还记得那时候心结有点哭那样子，就是面对的那知道面对挑战的时候很哭。我那时候很快的就想到这个宣教师，我以为讲完这个宣教师的适应之后，上帝怎么样去很大使用他之后 OK 他就会豁然开朗了，哦原来是那么有盼望的这样子。结果我一大堆用了很多的时间说完这个宣教师的故事之后，那是真实的故事，我没有加盐加醋那样。你知道欣姐听完的反应怎么样？她不哭了，她真的没有哭了。诶，我成功了，哦，根据我的事实的分享这样子 OK， 告诉她适应文化，宣教师必定要适应文化，适应等等的那样子 OK， 她知道 OK 搞定，她真的没哭了。那你知道她为什么没哭吗？她沮丧到没哭了。欣姐听完我分享之后，不只是三条线，有六条线嘣掉了下来。但是他也很成熟，他也很坦诚坦白的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刚才跟你分享，你只需要好好的轻轻拍拍我，或轻轻的就是鼓励一下我，甚至的可能不需要我回应什么，你就好好的聆听我，为我祷告就好了。对，他没哭是因为我讲完那一大堆东西之后，他是觉得很沮丧，他说我根本不是需要这些东西，因此他停下来不用哭了。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那，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需要。对，我从这边我才发现，这也是在我生命里面其中一个很美的一个的学习，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我发现哇，原来男跟女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特质。如果是我的话，有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被激励的。OK， 好 ，stand firm， 仍然倚靠上帝。我以为这样讲完，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听完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可能信心大增。OK， 好，准备去面对。但是我发现，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是需要有人同理她的情感，同理她的感受，女人是需要就是你了解她。表达对他的一个的了解，哦我明白那样。对，所以这是男跟女其中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特质，就是在做决定的那依据上面。对，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的就是先停下来，站在对方的立场，甚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站在对方的那个特质不一样的时候，好好的就是有合适的一个回应。时间关系我可能要说快一点的，第四个方面的就是男生对于别人的事，一般你会观察到的，一般男生是比较就是不过问别人的事，对于别人的东西比较少会一些的延迟的。但女生是不一样的，女生是很想多知道的，女生是倾向的就是想要多讲话那样子。对，在这边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我亲身的一个体验跟例子。对， 我们通常在晚上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上帝给了我们有三个孩子，对，我的儿子已经十二三岁了，最小的那一个女儿七八岁了，十一月就八岁那样的。我们通常他们要睡觉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他祝福，为他祷告，这是很好的。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已经是父母的话，守住这个，这是很美的一个的，就是生命的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对，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对，我发现就在这一个的过程里面，我都看到，咦，男跟女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特质。对，我带我儿子睡觉之前，欣杰说，哎，好不好，今天你为孩子们去做祝福祷告啊，然后那个你就是带女儿分享，就是睡觉之前也说，哎哎，好不好，今天你带女儿做个祝福祷告再睡觉吧， OK， 我就去做吧。我可以告诉你们，通常我五分钟内会搞定的，就是 OK， 跟儿子或跟女儿简单聊聊天就 OK， 就是带他们背一段经文，然后就为他们祝福祷，但是很美的过程。但是有时候当我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咦，不是已经睡觉时间到早就到了吗？不是要鼓励儿子们或女儿们早点睡吗？结果有时候我发现，诶，怎么祷告可以祷告二十分钟呢？怎么祷告可以祷告三十分钟那样子呢？
有分享。
我这样说没有好坏的，我只是说是一个特质，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欣杰去到这些儿子的面前的时候，在祷告之前，诶，他会跟儿子好好聊天，多聆听一下他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发现不只是聆听哦，而且哇，越来越多对话那样子，跟女儿更加会这样子，因为女生就比较多话那样子嘛，对不对？对，那我发现，诶，不是祷告祝福吗？十分钟很足够了，够讲也够祷告。哇，有时候我发现我需要提一提，我说，哎，妹妹，孩子们要睡了，要早睡早起，要足够，因为足够睡眠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欣杰不看重这个，我就发现，咦，在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咦，真的，女生真的是多很多话这样子，女生很乐意的，不只是一个祝福祷告，她也很希望的在那些的就是过程互动过程当中。啊，更了解孩子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们在想了一些什么等等。我觉得不是的，我发现我想赶快 OK 祷告结束早睡那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的就是经验，我也发现，诶，真的男生对于别人的事是比较少顾问的，比较少话的，但是女生不是这样子，女生是很乐于去知道，女生是就是比较就是希望能够可以多分享的。同样的，在第五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男生看事情是很整体，不会计较的，女生不是的，女生是很细节，心思是非常敏锐的。我就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就是我认识的一对夫妇的一个例子。对，也就是我知道的，就是那个夫妇那对夫妇有两个孩子那样子。然后就是通常就是夫妻通常都有工作那样子，有事情要做，对，但是有时候那些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特别饮食上面那一个的需要就是要满足的时候，我发现，诶，那个当丈夫的很不一样。那时候他们的孩子还很小，有一天就是那个太太要出去，欧哥刚好那个先生就可以留在家那样子。对，通常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妈妈都是会希望可以把最好的就是给他那样子的。对，但是那天换来是那个先生要带那个的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几岁，那时候我说男生是整体嘛，对不对，不太计较，男生的特质是什么，解决问题，那个问题被满足就好了。然后你知道那天那个先生带孩子吃什么的午餐或晚餐吗？一个东西，台湾很多人吃的，就是泡面。几岁而已哦， 但对于那个妈妈来说，甚至我知道之后是那个妈妈，那个就是那个先生的岳母知道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岳母说，怎么会孩子那么小，应该要很好营养，你怎么只是给他吃泡面？但是我就知道，如果是那个妈妈在家的话，她通常怎么敢怎么样的也好，她可能会煮一煮，然后营养要均衡那样子。对，你就会发现，我就从这一个例子，我就从这个的夫妻的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男跟女真的是很不一样。男生都是从一个整体，一个很方向的角度去做决定，去回应那样子。他通常有时候就想到问题解决就好，细节不需要那个。但是姐妹不是那样的，姐妹是很细节，特别对于孩子的话，她希望能够可以仍然怎么忙也好，怎么辛苦也好，把最充足的预备给他们的。所以我最后就有个结论，我有时候也会跟欣姐分享的，我说怪不得上帝要女人来当母亲，而不是男生来当母亲那样子。对，还有两点的，就是把这个时间交给欣姐。
嗯，好，现在11:03，我后面可能用稍微快一点的节奏，就是提一下。在第六点提到说自我形象的一个依据，男性比较是会根据工作成果，女生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跟赞赏。在几年前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事还在香港，当时香港经历，因为好多年前，2008年左右当时有雷曼事件，其实可能是全球性的影响，台湾当时也有受影响。总而言之，他的父亲大约50多岁，所以中年失业。在那段时间，这个姐妹常常提出的一个代祷事项就是说，为我爸爸祷告，因为没有工作，所以爸爸整个人的那种
力气吧，
好像整个就垮了。所以我也看到说，是男性是很需要是有工作，好，因为这是他对家的一个承担或者是什么。所以我想在工作方面的一个果效会很大的影响男性对自己的看法。那但是我也想鼓励姐妹们，因为正好是姐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弟兄或配偶还在这方面可能不顺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再雪上加霜或火上加油的说，怎么找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你看看别人家年薪多少，你现在月收入是零，哇，这个对于弟兄自我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损伤。这个时候他更需要的就是你的支持、肯定、鼓励，他曾经因着工作对这个家而有的付出或经济的支持，我们可以感谢肯定。对，好，这是我想提的。那当然如果他现在是有工作状态，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感谢弟兄的付出，为这个家的一个供应。那么女性的自我形象比较多，相对来讲是依据别人的看法跟赞赏。我有个同事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中学的训导主任，那他的孩子当时也处于青春期，他就告诉我说，欣姐你知道吗，男孩们跟女孩们的手机使用出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说，因为当时我孩子还比较小，大概才可能小一小二，所以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他就说男孩们使用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游戏，所以他的问题就是打游戏时间太多。女生使用手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群组里面有人说你今天穿的裙子好丑哦，或者是说你怎么这么讲话没大脑哇等等的，女生常常在手机上耗的时间还不是使用的时间，而是手机上的群组对话带给一个青少女他心里面的这个波涛起伏的感受，这后面要处理的时间常常比手机使用本身是更多的所以女性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她需要赞赏。那所以我也想鼓励弟兄们，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言语，虽然男性的话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可以用你的话语来肯定、赞赏、鼓励你的姐妹，就会对姐妹的一个自我形象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自我形象源头在于上帝，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需要，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肯定他，鼓励他，赞美他，那我相信他对他而言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好，最后面这个性的部分，好，男性比较容易被所见的所看见的影响，女性是对于话语跟触摸比较会启动她对性的一个反应，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五单元的时候会提到比较多。好，那现在我只稍稍提一下，我记得在我们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香港是一个很看重减肥的地方，虽然台湾也有，但是香港的地铁站里面有非常多家的这个减肥广告，所以当时我就说，哇，哥哥你看一下这个女生身材好好，哇，手臂好细啊，我就纯粹是审美，我就这么说。静宁当时跟我说，妹妹你不要叫我看，我说哦，他说妹妹你知道男生看到之后是会受影响的啊。 OK，我真是很谢谢他这样对我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也就更认识到说，哦，男性他在于眼睛所见其实真的是会被影响，这也难怪你会看到有 Playboy 这样杂志，但是 Playgirl 这种应该是不太有。 OK， 好，那女性比较是话语跟触摸，所以在平常生活当中的鼓励肯定的话语还有 touching， 好，女性是会被触动的。那我们在第五单元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更多，因为现在大约11:10。那我们这样看过了这七个向度，男女性别男性女性的一些差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差异并不是咒诅，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戴着耳机跟自己讲的有秒差，所以我都有点混乱。 OK， 好，男女之间的差异不是咒诅，而是一种祝福，它也不是为了摩擦，而是为了互补，不是对立的基础，而是成长体会真爱的机会，在差异中互磨凹凸，正确的恋爱以至于婚姻是为了互相成全祝福。在箴言里面提到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伴也是如此，虽然这个地方并不是直接提夫妻，但我想要提夫妻之间、配偶之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互动，你会发现我们是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我相信是要让我们可以互补，使我们更加的完全。最后我用一个对话来做结束，这个对话是在前几周我儿子睡前跟我对话，那一阵子他们的青少年团契在学习有关于 DISC 每个人特质不同的这个部分，他很兴奋地跟我说，妈妈我看出来了，我们家呢五个人特质不一样，我跟爸爸比较 C 特质跟 S 特质，你跟老三比较是 D 跟 I 特质，我们家老二呢比较是 IS 特质，妈妈这样很好哎，如果我们家全家都是 DI 的话呢，哇，这样会很容易吵架，如果全部是 CS 呢可能就太近了，还有你跟爸爸用钱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完全按照你用钱的方式，我们家可能会比较穷，存不到什么钱，可是如果完全按照爸爸用钱的方式的话呢，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吃大餐，所以这样很好，我们五个人特质不一样。在那天跟他对话完、祷告完之后，我就想到圣经当中一段经文提到说，我们个人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男性女性不一样，还有个别性的一个差异，但这些差异我相信是让我们可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看到另外一个独特的不同的个体，相信上帝要透过他的不同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好，那其实本来想要后面能够有大家分享的一些时间，但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啊，怕大家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主日学之类的，所以可能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那最后我请静明做一个结束祷告，如果你还想留下交流的，我们还会在，我跟静明还会在线上待一段时间。
好，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来称颂你，因为你是那位至善至美的上帝，而且主，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而且你造男造女，并且主从圣经的原则里面，也从我们实际的一个的生活的体验里面，主我们看到你造男造女的美好。虽然我们的特质很不一样，但是主你要借着这样的关系，让我们生命能够可以经历到承托，也能够可以经历到生命的一个更深层的，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舒展。你要建立我们的生命品格，你要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更丰富。主，因此我们继续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帮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好像刚才分享的一样的，帮助我们照着你自己经上的原则行，帮助我们能够可以真的有以谦卑来束腰，愿意的就是以恩慈彼此相待，看别人比自己强。愿你继续的来赐福带领我们，在我们经历这些差异的时候，也从这当中看到上帝你更高更美的一个旨意，以致主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可以进入到生命的一种的拓展，生命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完全。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每个人交在你这些手中，愿你使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到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的美好。